大菩提，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恒受楞严经，千愿法师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53面，魁二名二禅。那么这一大科呢，是佛陀开示我们啊，这个在三界六道轮回当中啊，它的一个差别的因果。说为什么这个众生他会受生到善恶道去，为什么这个众生会往生到人天去啊，是说明这个差别的因缘。那么在古德有一段开示说啊，他说六道之生成啊，在界定之有无，出世之解脱，在教乘之极缓。那么这句话就是把一个众生呢，我们判断一个人的功德啊，从两方面来看。第一个，你要决定他在六道当中的生成，就看他的持戒跟禅定的功德。不但这个持戒，本经他所强调的持戒是讲根本啊，四根本重戒。说你这个四根本重戒有所毁破，那你就到三恶道去了。那么你这个四根本重戒能够好好的持守，你就能够往生到人道跟异界的诸天。那么进一步有禅定的功德，那你就得到色界无色界的这种殊胜的禅定光明的果报。所以我们看一个人他来生到底是在六道当中的生成啊，是看他内心的戒波罗蜜跟定波罗蜜这两部分来决定的啊。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这个人他是不是有这种解脱的力量啊，出世解脱的力量，那他就必须看他的称，就是他的智慧的观照啊，这本经说的回光返照，正念真如。他那个我空法空的智慧是不是能够当下照破现前一念无明妄想，说达妄本空，知真本有，现前一念的妄想是本来不存在的，而我们众生本具的一念心性是本来具足的。那么这部分的观照的力量，这部分的坚持，那就决定你的解脱的这部分的快慢。所以本经在整个前面的修行当中啊，它是以这个啊智慧的观照啊，正念真如为正横，那以持戒诵作啊，保住我们的人天这部分为助横啊，就是善根跟福德两个都要具足啊，戒称济己啊。好，我们看经文的名二禅啊，那么二禅总共是有三天，我们先看第一天啊，扫光天。看经文，阿难，其次梵天统摄凡人，圆满凡横，诚心不动，即善真光，如是一类名扫光天。这个前半段讲到其次梵天统摄凡人啊，圆满凡横啊，这三句话是叠前面的大梵天的文而来的。说大梵天王啊，他有两种功德，第一个在利他这部分呢，他有这种威德力啊，来统领摄受梵天的人民，这第一个。在智力这方面呢，他能够圆满的自己的清净的凡圣之德啊，这部分是赞叹大梵天王的啊，这两种的智力里头的功德。那么这以下在正式说明啊，这个二禅扫光天的啊两种功德。第一个，诚心不动。那么这个诚心不动，就是说这个二禅扫光天的人内心啊，是经常保持极静而不动啊。这部分我们说明一下。这个初禅啊，他的内心的不动啊，是要从界定两种力量的帮助。也就是说，其实初禅基本上它的定力是薄弱的， 那初得禅定呢，所以他的势力薄弱，所以他必须要靠这个持戒啊。我们前面讲到初禅有觉观吗？他要不断的用觉观来呵责对于五欲的这种干扰，所以他还有戒的帮助才能够达到不动，所以他的定力是薄弱的。那么古德说呢，这个诚心不动就是说到二禅以上啊，他的不动啊已经不必假借持戒的力量，他那个禅定任应的现前，这个二禅的定生喜乐地，他的定力已经是坚固啊，所以他不需要靠持戒的帮助了啊，他不必经常啊如理作意靠觉观来呵责内心的贪欲的烦恼，他任意能够诚心不动啊，这个是赞叹他禅定的殊胜，即以善增光啊。那么前面这段偏重到内心的功德，这一段是讲他外在的色身，他因为内心的极静啊，身上就放出这种殊胜的光明啊，这叫扫光天啊。前面的梵天啊，主要是以这个梵啊，这个梵就是他的清净的德行啊，远离这个异界的这种烦恼而产生清净的梵行。那么这一颗呢，这个二禅呢、啊，主要是赞叹这个光明啊，当然这个光明是从禅定产生的。那么扫光天的意思就是说呢，他身上虽然有光明，但是并不是非常的广大，但是已经因为禅定转身了、啊，有一些殊胜的光明出现了，叫扫光天。看下一段，光光相然，照样无尽，应十方界，片成琉璃，如是一类名无量光天。啊，这个无量光天的相貌是什么呢？是光光相然。这个第一个光呢，是讲它的正报的身心世界放出广大的光明。第二个是光呢，是讲它依报的山河大地啊，也能够放出光明。所以它那个禅定的力量啊，不但使自己放光啊，也能够使令它所依止的环境也放出光明。而这两种光明呢，相然，这个然就是照耀，互相的照耀。两种光明，我照耀你，你照耀我啊。那么呢，彼此照耀是无穷无尽啊，它能够应，这个应也是照耀，应呢整个十方世界。这个地方的十方世界是指什么呢？就是一个小千世界啊。那么这个正报跟依报彼此照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相貌呢？佛陀讲出一个譬喻说，片成琉璃，就是那个一正二报啊，彼此互相的照，就好像那个琉璃啊。啊，内外光明透彻一样的啊，那么这一类的天呢、啊，叫做无量光天，其实它的这个光明呢、啊，慢慢的广大，能够遍满一个小千世界。啊，看第三段，悉此炎光成就教底，花幌清净应用无尽，如是一类名光阴天。啊，这个是二禅的最高的天，叫光阴天。悉此炎光啊，那么这个光阴天的天人的特色呢，他不但是受用那种光明的殊胜啊，他能够把这个光明呢做一个转变。怎么转变呢？就是他能够去虚取摄持啊，他这个身心的光明啊，而转成一种教体，就是他用光明呢能够教化众生。那么这是怎么教化呢？花幌清净，他以光明来宣扬这个清净梵行的功德啊，使令天人能够啊受持清净的梵行，号耀清净的梵行。那么应用无尽，也就是说呢，他不但这个光明能够教化少部分，能够教化很广很广的众生啊，教化其他的诸天，就光阴天。因为我们娑婆世界的教体啊，就是音声啊。你看有的世界它是用米饭，你看香积佛国它是用米饭啊。你问他是佛法的真实意是什么啊？他给你吃一碗饭，你就开悟了啊。但是光阴天呢，他用光明啊，他就是你这个人起烦恼，他用光明照你一下，你这个时候花幌清净， 你内心就产生一种清净的力量，就好要清净，好要繁恨啊。他这个也就是说呢，前面两种的诸天啊，少光天、无量光天啊，他们只能够自己受用光明，那么光阴天能够把这个光明啊进一步的去教化众生，这个特别的殊胜啊，以这个光明来宣扬繁恨之德啊，叫光阴天。我们看总结，阿难，此三圣流一切悠闲所不能逼，虽非正修真三摩地，清净心中出落以福名为而禅。佛陀赞叹说，以上的三天啊是一种殊胜的身心之流。那么这样的流有什么好处呢？是一切悠闲所不能逼。那么这个悠闲指的是什么呢？正是指的是初禅的天人，虽有禅定，但是心有悠闲，因为他的禅定不坚固啊，所以他很害怕禅定失掉，所以他经常要保持警惕，他经常用觉观呢来呵责欲望，来摄持禅定，所以他心中还是有所忧愁，有所悬挂的。但是二禅呢，他没有这部分的障碍了，他内心呢、啊、那种禅定的绵延不断的释放出来，根本就不需要去忧愁悬挂禅定会失掉，因为他禅定转身了啊。所以他虽然不是出世间无漏的三昧啊，但是在一念的啊无觉无观的清净心中呢，三界这种粗陋啊，这种比较粗重的见识烦恼，因为禅定的力量啊，暂时的调伏，名为二禅。二禅叫做定生喜乐地。那么这个定产生的，当然觉观就消失掉，因为觉观是障碍禅定哈。那么这当中呢，它有四种功德，四支啊，四支大师说有四支。第一个内净，内净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净它是三点水的清净的净，但是这个净是通于极净的净，也就是说它觉观既无啊，它觉观消失了，所以它那个极净的力量就显现啊，内净。第二个喜。那么因为禅定转身，他内心的喜悦之心啊特别的强烈啊，那个欢喜心啊啊。第三个乐啊，有这种安乐之心。第四个一心啊，一心正是禅定的自体啊。那么在这个古德的开示当中，二禅的内心的四支当中，以喜心为最，它就是以喜悦为根本。所以你看二禅在整个三大灾来临的时候啊，说火烧初禅啊，因为有觉观嘛，烧干火。水淹二禅啊，为什么有二禅的这个水灾呢？因为他心中有喜悦之水啊，所以他烧干了水灾来破坏二禅啊。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二禅因为禅定的转身，所以产生的光明，外产生光明，内心产生喜悦啊，是这个禅的特色。看三禅啊，我们看经文，阿难，如是天人言观成因，披因入妙，花成金形，通极灭乐，如是一类名扫尽天啊。如是天人言观成因，这一段是叠前面的光阴天来。看这个意思啊，佛陀他说这个诸天他是到次第慢慢上去的，慢慢上去。当然三禅是由二禅而来啊，就如是二禅天的光阴天啊，它是圆光成因啊，依止圆满的光明呢而转成这个啊教体来取代音声来教化众生。这个地方是叠前面的光阴天，那么在下面这个才是正式说明三禅的功德。说是披阴入妙，花成金形，通极灭乐。那么他依止禅定的力量呢，能够披花身上的光明，使其更加的殊胜，那么来显露他微妙的定体啊，这第一点啊，他那个光明呢、啊、更加的广大殊胜。第二个呢，花成金形这个地方正式说明三禅的殊胜，花成金形。那么在古德的解释说啊，二禅禅定虽深，但是并未精纯， 因为他禅定当中参有喜悦啊，喜悦跟快乐是不同，跟安乐是不同，喜悦是非常强烈，安乐是比较轻微极静的。那么一个二禅的天人，他不断的受用喜悦以后啊，有为的快乐有一个特点，就是长者生厌，他搞久了他就非常的厌倦，他觉得这个喜悦障碍他的极静，所以他怎么办呢？他就思维喜悦的过失，就喝着喜悦，他观想这个喜悦啊，就像我们身上如病如痈如疮，说这个喜心在心中活动啊，就好像我身上长疮一样，非常的是一个负担障碍啊。所以他这个喜心被他一喝着以后呢，当然他不是一般的，他是在禅定当中喝着，那个心力很强，所以这个喜心就慢慢慢慢就停止活动了。这个时候他的禅定呢就变成精纯，没有夹杂这个喜悦的障碍。那么取而代之是什么呢？一种极灭啊，相似于涅槃极灭的安乐，相似于这个通就是相似啊，它还是不是真实的极灭的，但是跟那个阿罗汉的涅槃极致的有少分的相似。如是一类名扫尽天啊，因为他的喜悦之心消灭了，所以他内心当中那个精纯的禅定升起了。所以有这种极灭之乐。好，看第二段，净空现前，引花无际，身心清安，成极灭乐，如是一类名无量尽天。这个扫尽天，当然他从一种很粗重的喜悦啊，转成一个非常极静的安乐，他非常的欢喜，他觉得他的修行成功了啊。那么当然他受用到这个极静的安乐以后，他总是怎么样，他希望这个极静的快乐能够增长广大，越多越好。那怎么办呢？他就做一个观想，叫净空现前。那么他呢，就是啊，一方面呢、啊，他能够安住在这个清净极灭之乐。这个第一个净就是他的极静之心啊，充满了极静之乐。第二个空，他观想无边的虚空，他观想他的身心世界就像无边的虚空。那么这种极静之心跟无边虚空之相啊，两个同时在心中啊显现出来，那么就产生一个什么力量呢？引花无际。这个引啊，魏大师就是扩大或者拓展的意思。那么他就把这种极静的感受啊，就扩无穷尽的扩展了、啊，像虚空一样无穷无尽的扩展啊，什么一切为心造嘛啊。那么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呢？身心清安，成其极灭乐。所以他这个身心心安啊，可以说是遍满整个身心世界，成就这种极灭的快乐，就是无量尽天啊，就是他那个极静的力量啊，可以是就像虚空一样的无穷无尽的显现出来啊，无量尽天。看第三段。世界身心一切严禁，尽得成就，圣脱现前，归极灭乐，如是一类名遍尽天。那么前面是讲这个虚空啊，这个地方讲它的那个极灭啊，又更加的圆满殊胜，是世界身心啊一切严禁啊，它要不断的啊把这个虚空相跟极灭乐啊把它结合在一起啊，就到最后的结果是怎么呢？世界就是外在的依报，身心的正报啊。那么一正二报呢，都是圆满清净。当然这个地方不但是他的观想，也包括他的禅定转胜啊。所以他不但是啊前面的无量尽天只是正报的身心啊，感受到无边的清安极静之乐，而且他同时可以感受到这一切的依报的环境也在释放一种极静之乐啊，所以这身心世界一切严禁。那么这个时候他是尽得成就啊，这种极静清净之德啊已经是内外成就了啊。那么他这个时候内心是一个什么相貌呢？圣脱现前，归极灭乐。这个脱啊就是寄脱。 那么他就把这种殊胜的极灭乐呢啊，当作他身心世界的一个最终的寄托，也就是说呢，他把它当作一个他生命当中的一个最圆满的一个寄托处了，他认为这个就是所作皆办的啊，这个就是圣脱现前归极灭的啊，名遍尽天。前面的这个无量尽天呢、啊，是身心世界的极乐，这个是一正二报的极乐，不但是身心，包括外在的世界也充满了极乐啊。看最后的第四段的啊，安稳妙乐总结。阿难，此三圣流即大随顺，身心安稳得无量乐，虽非正得真三摩地，安稳心中欢喜毕济，名为三禅。那么这个三禅的三天呢、啊，这种殊胜的身心呢、啊，它的特点呢、啊，即大随顺。这个随顺呢、啊，就是自在的意思啊。它能够随心自在的受用啊，这个身心安稳的无量乐啊。它一方面身心没有这种啊喜悦之心的干扰，当然也没有异界欲望的干扰，又没有这个啊恶禅喜心的干扰。所以他非常安稳，而且他呢身心世界不断的释放这种极尽的安乐让他受用。所以他虽然不是啊真实的出世的真如三昧，但是在一念的安稳心中啊，这种欢喜毕济啊，这个三禅叫离喜妙乐地啊，就是他离开的这种喜心的扰动而产生极尽的安乐啊。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讲，二禅当然我们前面讲二禅当然有喜有乐了，二禅叫做定生喜乐地嘛，也是有的，但是乐呢不明显，因为它乐受到喜心的干扰，所以这个极尽之乐不明显啊。到了三禅的时候，他把喜心给调伏了，乐心现前啊。那么这个三禅有五支的功德啊，第一个舍，舍心。这个舍心呢是讲到什么呢，离喜不悔，他远离的喜悦之心他不后悔，因为他感受到后面有更殊胜的功德啊。第三个念，那么念念之间呢爱着这种乐受，这个极尽的乐受，他心中对这个乐受有所贪着，有这个念心所。第三个慧，他有善巧的智慧呢，能够不断的调适自己啊，让这种极尽之乐啊不断的增长广大，从他的正报的身心扩展到依报的环境，所以他有这个慧心所。第四个乐啊，这个叫极尽之乐。第五个一心啊，这个三禅的快乐啊，在经典上说啊，是有为快乐当中是最为快乐，因为四禅他就没有所谓快乐这件事情，他完全舍受啊，所以这个世间的快乐的感受当中呢，三禅的快乐是最为殊胜，而且最为周遍，不像我们世间的欲望是啊，身心世界的快乐是局部的，他这个快乐是遍满整个身心，遍满整个依报环境的啊，这叫欢喜毕济啊，就是这个欢喜啊是完全的记住啊，那么这个叫三禅。那么因为三禅它的一个问题点，它还有出入息，还有呼吸啊，所以说风吹三禅，大三灾当中还招感风灾啊。我们看第四的四禅啊，四禅总共是有九天啊，九天当中呢，前面的四天呢、啊、是凡夫外道所居住的，后面的五天呢叫五不还天呢、啊，是三国圣人所居住的。我们先。这个地方分两段啊，名凡夫四天，二名不还五天啊。先看凡夫外道所居住的四天，看第一段。阿难，复自天人，不必身心，苦因已尽，乐非常住，久必坏身，苦乐恶心，即时顿舍，出众下灭，尽福信生，如是一类名福三天。那么复至天人，不必身心，苦因已尽。这个地方是叠前面三禅的天人的这部分的经文啊。 说三禅天的天人呢、啊，他的身心世界是怎么样呢？不逼身心，当然他没有这个欲界的欲望啊，来逼恼身心，所以他欲界的苦因已经完全的暂时的消灭啊，所以他有绵延不断的极尽乐出现。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说过哈，有为的快乐久了以后，他就产生厌倦啊，长者生厌，他就思维呢，乐非常住，久必坏身。他就讲这个快乐这个东西啊，是不能常住的啊，是非常脆弱的。那么时间久了以后呢，必定要败坏。所以呢，他这个时候啊，就想要舍弃这种极尽的快乐。所以他怎么办呢？他用喝者，就喝者自己心中那个绵延不断的那个极尽乐啊，是如病如痈如疮，在内心当中出现，就像身上长疮一样，让他感受到一种负担跟障碍。那么这个乐心啊，被他这么一喝者呢，时间久了以后呢，苦乐恶心即时顿舍，这个痛苦当然舍掉了啊，痛苦在欲界的时候就舍掉了啊。那么乐受也舍掉了，两种都舍掉了，乐受被他喝着以后他也舍掉了。所以出众相灭，净福性生。那么苦乐两种的出众的心相都消失了，这个时候就一念的舍心，就是那个不苦不乐的舍心，跟禅定在一起相应。这个时候呢，在一念的舍心当中呢，它会产生一种清净的福德。这个清净的福德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舍心，因为他把所有三界的快乐都舍掉。一个人能够弃舍快乐，这是最大的福报，就是净福性生啊。所以呢，在这叫福生天呢，就那一念的舍心当中呢，记住广大的福德啊，这个是指他的舍心啊而成就的清净的福德。叫福生天啊，福德升起啊。看第二段，舍心圆融，甚解清净，福无遮中，德妙随顺，穷未来际，如是一类名福爱天啊。舍心圆融，那么前面的福生天呢，他是把这个苦乐恶心呢、啊、舍掉了啊，那个舍心呢、啊、升起，但到这个地方，他的舍心呢？就更加的坚固，更加的圆融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甚解清净。那么他对于这个舍离三禅的这种极尽的妙乐呢，他产生了坚定的理解，而决定不后悔。他不是说舍掉以后啊，好像心存后悔，不是。他到了这个啊，到福爱天的时候啊，他舍掉以后，他的内心啊。完全不后悔，对于这个舍心啊，这种清净的舍心啊，产生了圣解。福无遮中，德妙随顺啊，在一念的清净福德的这当中呢，成就大自在。这个随顺就大自在，可以说是什么叫大自在呢？在古德注解说啊，说这个福爱天的天人啊，他因为舍心的相应坚固啊，所以他能够呢。所求如愿啊，他希望出现什么，他随时都可以出现，所求如愿，而且随心自在啊。那么在时间上是穷未来际啊，当然这个也是有穷尽的了啊，在很长很长的时间呢，能够受用这种福报是没有遮止的，他那个福报是没有遮止让他受用，他要什么就能够出现什么，而且是随心自在，穷未来际。如是一类名福爱天啊，就是在有为的世界当中呢，他的果报啊是最为可爱的啊，最为可爱，因为他要什么就随心自在啊。那么这以下的两天呢、啊，广果天跟无想天呢、啊，其实这个两个是一个等高度的天，只不过说呢，从福爱天以上就分两天了啊，如果是凡夫的话，就升到广果天去了。如果外道就到无想天去了，是这样子，所以这两个是同一天的啊。 我们先看广果天。阿难，从事天众有二歧路，若以先心无量净光福德严明修正而住，如是一类名广果天。那么从事天中，这个是指的是前面的福外天啊。从福外天当中呢，他要不断的去加强自己的打坐，把自己的禅定呢，再把它辗转的增盛。那么再往前进以后呢，就有两条歧路了。先看第一条，若以先心，这个先心指的是这个福外天当中的那种德妙随顺啊的那一念心。那么他如果一直的贪念爱着这一念的这种福无遮中德妙随顺啊，在那他能够随心自在所求如意那一念心中啊，他继续的爱着这一念心而加强禅定，就叫若依先心啊。那么这一路的往前走啊，那么产生一种无量的净光啊，由于这个禅定转身啊，身心出现无量净光，而且呢内心呢福德严明，这种随心自在的力量啊更加的殊胜广大。那么依止这样的修正而住，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修正而住指的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它包括的舍心，包括的禅定，这两种心呢 修正而住。这个舍包括了慈悲喜舍啊，包括禅定啊，如是一类名广果天。也就是说它就顺着福外天的那种舍心的福报当中的自在啊，修正而住，那么它就通到广果天去了啊。再看另外一个天哈，若以先心双厌苦乐，精研舍心，相续不断，言穷舍道，身心俱灭，心力灰泥，今五百劫，世人即生灭为因，不能发明不生灭性，初半劫灭，后半劫生，如是一类名无想天。这个地方指的是外道啊。假设他曾经有这个外道的思想啊，所以他能够在这个先心，就是福外的天中当中啊，他双厌苦乐啊，这双厌苦乐，他就是厌离的苦，也厌离这个三禅的快乐。那么这个时候他怎么用功呢？精研舍心，相续不断。我们前面说过哈，福外天跟广果天呢是爱着舍心，因为他因为舍的关系呀，让他福报广大，所求如愿。所以他对这个舍心是爱着不舍的。但是如果这个外道呢，他这个时候回光返照说，这个舍心啊也是一个障碍啊。所以他就怎么样呢？继续的去呵责这个舍心，而且不断的思维用功啊，这个时候啊圆满舍到身心寂灭，就把这个舍心啊也把它放弃掉。也放弃掉以后呢，身心寂灭啊，对于这个色身跟内心的执取啊就暂时的消灭，而且是心力灰泥啊。这个心是指什么？当然指的是第六意识啊，不是第七第八。这第六意识的整个思虑啊是完全呢喃不动。这个呢喃不动啊，我们解释一下哈，它这个不动跟大乘的拔地那个不动地是不一样的啊。大乘的不动是真实的不动，是连种子也破坏掉啊，那个我空，这个我空智慧啊，把那个我爱子的种子破坏。因为我们凡夫会动，就是有一个自我才会在那动来动去啊。那么他那个不动不是这个意思，他那个不动那个自我意识的种子是在的，他是用禅定的力量呢把这个现行给扶住了，调伏现行，不断种子啊。古德说啊，是如实压草啊，如冰甲乙啊。所以这如实压草，你把石头搬开以后呢，这春风吹又生了啊，就是心灵灰泥啊。那么他就是专心修无想了，把这个舍心也舍掉了，就什么都不想了。寿命呢有五百劫的时间，这五百劫当中呢，这一下佛陀啊对他的一个说明。 说世人既以生灭为因，不能化名不生灭性。因为他内心当中虽然舍掉了舍心，他安住在无想，这个无想还是一个有所得嘛，以无想为住嘛，还是有所住嘛，那么有所住当然就是生灭嘛。还是以楞严经的观念，就是说这个人还是在向外攀岩的，还没真实回光返照，还没有真实把心带回家，还是在家外面里面活动，就是生灭心啊。因此他就不能够成就不生灭的功德啊。那么在无想天的五百劫当中呢，他的内心是什么相貌呢？初半劫灭，后半劫生。他刚开始受生到无想天前面半劫啊，他第六意识就慢慢慢慢的消灭掉了，进入无想，前六识完全不活动了。因为第六识的活动一定要想心所带动啊，前五识是受，你看前五识是那种直觉的感受，第六意识是想。那么这个想是第六意识的主角，想没有了，第六识不能活动了啊。那么后半劫生，他要死亡的最后的半劫啊，他的想又出现，就是无想天啊。这个我看这个注解啊，有很多的注解都提醒我们啊，说啊，佛陀是禁止佛弟子往生到无想天去。这当中有两个理由。第一个，他产生的后患啊，让一个人遗失了。你看那个坐立盘陀切他为什么那么笨呢？他就是曾经到过无想天，因为你那个第六意识完全不动，他这个人第六是很迟钝。你看他那个四季记啊，送那个四季啊，百日不能承受，一百天背不起来。他第六意识长时间不动啊，就迟钝了。第二个，他的过失啊，因为他从无想天出来以后啊，往往会毁谤三宝。他是说这个世间上没有真实的涅槃，因为他入了那个无想以后啊，他都认为这是涅槃了。那么后半劫升起想的时候呢，他很可能会毁谤三宝啊，而堕入地狱啊。这个地方是啊，佛陀警告我们佛弟子啊，你哪一天啊可以去啊？无想天你绝对不能去，因为过失太重。一个人啊变成遗痴，第二个产生邪见啊。看总结，阿难，此事甚流，一切世间诸苦乐境所不能动。虽非无为真不动地，有所得心共用遵守，名为市场。那么以上四种的殊胜之流呢，在世间上呢，一切的苦乐之境都不能干扰了。我们讲到啊，市场的特点是舍心，舍念清净地，它市场就是专门修舍心，从啊初舍到最后究竟舍。从舍心当中呢，而成就无量的福德啊，所以他内心当中呢，已经不再为苦乐所感所扰动。虽然不是真实的啊这种真如相应的三昧，但是在一念有所得的舍心当中呢，他也功用非常的纯熟啊，这个叫做四禅啊。四禅啊，这个天是很特别的啊，包括凡夫，包括外道，包括圣人，都住在四禅。那么为什么这个是在三界当中很特别？因为很少说凡夫跟圣人会住在一起的，因为他业不同。那么为什么会把凡夫跟圣人、外道都住在四禅呢？这一个有一个重要理由，因为这三种人同修舍心，就着众同分来说呢，共业所感，所以同生此天。当然这个舍心就有不同了，一种只是禅定的舍心，一种是我空法空智慧相应的舍心，那这个地方就有本质上的不同。但是不管怎么说都是舍心，他们都愿意弃舍世间的快乐啊，耗药身心的极尽， 就着对共同的心情来说，他们同生死成。在智德大师的法界次第出门当中讲到，四禅有四智的功德。第一个，不苦不乐，他内心当中永远保持这个不苦不乐的这种平和的心情。第二个，舍，离乐不悔，他离开了前面三禅的这种极尽的妙乐了，他永远不后悔啊。第三个，念，正念分明，不动照料，他内心当中一方面极尽不动，一方面他的明了性特别的强。第四个，一心啊。四禅的特点就是不动，有人把它叫做不动地，不动的定啊。因为你这个初禅，它的禅定是为觉观所动嘛，二禅为喜心所动，三禅为乐受所动，四禅是完全不动。一般要成就圣道啊，最好的禅定是入了四禅，从舍心当中修我空观、法空观，而断惑证真啊。所以他们啊，在经典上说啊，四禅是值得赞叹的。赞叹，因为它是圣道的一个最殊胜的因缘啊。看子恶的临不还五天啊，前面的四天呢、是凡夫外道的舍心所成就的诸天，这以下呢是三国的圣人所居住的。那么五不还天又叫做净基天啊，是三国圣人所住的。那么为什么叫不还呢？因为这个三国的圣人他已经断除了异界的九品失惑，所以他不再来异界了，他直接在五不还天当中呢，直接证得阿罗汉果而进入无生的涅槃，也就是说他在生命当中他永远不再回到异界来，所以五不还天啊。看经文，阿难，始终复有五不还天，一下界中九品习气即时灭尽，苦乐双亡，下无补居，故以舍心众同分中安立居处。那么这个地方呢，讲到四禅又有五种的不还之天啊，是善国圣人所居。那么他为什么居住在这个五不还天呢？因为这个三国的僧人啊，在下界，这个下界指的是异界啊，他把这个异界的九品的烦恼啊给破坏啊，因为这个三界九地啊，他是每一地有九品的失惑，这九九八十一品啊，他把这个三界九品当中的异界那个五趣杂居地啊，那个贪爱的烦恼啊，被他的这个我空的智慧啊给破坏掉了。所以即时灭尽，这个时候已经整个异界的烦恼被他消灭了，而且心中对于这个苦乐有为的苦乐啊，也不再升起了。这个地方值得我们记住一下，他所谓的不再升起跟前面的不再升起是不一样的。前面的不再升起是调伏现行而不断种子，暂时不升起。其实这个诸天来到人之间呢、遇到无意的境界，他照样起烦恼啊。但这个地方的不升起是完全的断除了，连种子也断除了。所以下无普居啊，所以在整个异界当中已经没有他受生的地方了。所以在这个舍心的众同分当中呢，在共同修行舍心的情况之下，那他只好寄住在四禅。就着舍心的众同分这部分来说，所以安立在四禅啊。好，我们休息十分钟。